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旧约中的十诫。在分享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恩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是因为你的爱，把我们招到你的堂中，在这里敬拜你，学习主的话语，求主赐我们属灵的亮光，让我们知道，在创世之初，你就是拣选了我们。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并告诉我们当行的路。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也赐给我们你的命令。求主在这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爱你、像你，也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，得到神的喜悦。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刚才大家都听见了，就是福州读了经文十诫，我们都对十诫基本上都很熟悉，知道这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命令。但是这个十诫，到底是什么？它为什么神要把它赐给以色列人？神设立这个十诫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想，与大家一起学习一下。首先，十诫是什么？十诫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命令，也是赐给所有人的命令。既然是命令，就是我们必须服从。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，因为神创造了我们，他是万物的主宰，他有权教导我们怎么做。一说到命令，现在的人往往听到以后就有一点，好像伤了自尊，有点反感。你因为现在随着人，技术的进步。越来越追求自我，觉得自己有能力、有知识，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十诫，是我们需要遵守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必须遵守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。十诫也是神与我们立的约。神在创世之初，在六天里边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在第六天创造了我们，而且人和其他的万物都不一样，因为人神给我们的灵，而别的万物都没有。神给我们也更多的权利，也有自由意志。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说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神说：“看哪，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做食物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都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”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管理万物，给我们自由意志。让我们能够有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决定，但是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和权利，也给我们自由意志。当人滥用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，人就会犯罪。所以，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诱惑，就犯了罪。神是圣洁的神。 他必须惩罚我们的罪，所以有大洪水，还有在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火，就是神对犯罪的惩罚。神又与人立约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才能蒙得神的喜悦。所以说，十诫呢，又是神与人的约。那是十诫是在什么情况下颁布的呢？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，在旷野，神与以色列人立约。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待了400年，如果20年算一代的话，已经有20代。在那20代中，以色列人渐渐忘记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他们也慢慢的不太敬重他们的神。在那时，神就向他们立约，在旷野，以色列人终于自由了，因为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辖制。在埃及，出埃及记第一章第11节中记述，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，加重担苦害他们，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。无论是和泥，是做砖，是做田间各样的工，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，若是男孩，就把他杀了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所以在埃及，以色列人是奴隶，他们没有尊重，他们天天做苦力，他们那会儿也顾不上神，他们可能也在埋怨神，也忘了神。所以说，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辖制，来到了旷野，他们自由了。但是呢，他们在旷野的生存条件也不是很好，因为旷野物产不像埃及那么丰富，食物也不像在埃及那边吃得好。虽然在埃及他们是奴隶，但他们仍有吃的。法老为了他们能做工，也保障他们的供应。在旷野，水源也比较缺乏，还有苦水，他们就会怀念埃及的生活，甚至有人想回去。而且在旷野，他们被外邦人所环绕，有一种没有安全感，而且外邦的神也在引诱他们。所以说，他们会与外邦人接触，并和他们通婚，受到外邦的别神的诱惑。神就在那里要告诉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。神设立十诫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自己，因为神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他通过十诫让以色列人知道，宇宙万物都是他所造的，是他的大能。也通过十诫了解神的心意，神创造了人，他也喜欢与人同住，但是神是圣洁的，与神同行必须要圣洁。神自从创造万物、创造人，就开始了在人身上的管理和经营。人犯罪以后，神就在人身上开始做救赎、挽救的工作。因为人开始 只知道养家糊口、生儿育女、吃喝拉撒睡，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，没有理性，也没有良心的底线。神根据人的需要颁布的十诫律法来规范人的作为，告诉人该怎样生活，怎样做人，使人在神的教导下有能够过圣洁的生活。当人遵守神的命令，做他所喜悦的事，神就会祝福。反之，人就会因为犯的罪而受到惩罚。现在，我们逐条来看看十诫中前四诫的意义。在十诫中，前四诫都是教人怎么样去敬畏神、爱神，后六条是教人怎么样去爱人。在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，这个顺序非常非常重要。神创造宇宙万物是有秩序的，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。前四条是爱人，而后边才是爱人。因为神是一切的主宰，他是我们一切的来源，我们的能力，甚至我们的爱都来源于神。而人是被造的，人是会犯错的，人的爱是对人的爱是会改变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爱神要大于爱人，这一点往往呢，我们可能不太理解，因为我们经常想，父母生养了我们，我们对父母有一直来自于这种感恩本能的爱，但是我们不能忘了，神是一切的来源，我们的父母也是神所造，所以我们爱神要远远大于爱人。我们不能把对人的爱与对神的爱相比，因为神是大能的，是创造的，也是圣洁的，人都是污秽的。我们不能完全绝对不能把爱神与把爱人和爱神等同起来，像爱神那样去爱一个人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说任何与把爱神与爱人相比都是不对的。在十诫第一条，不可敬拜上帝以外的别神。从这句话看，就是说耶和华是唯一的神，没有别神与他相比。这个唯一的，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说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，我曾经亲耳听说，哦，你们的神也太不谦虚了，太霸道了，就你的神是能好，别的都不行。好像不够宽容。但是我们应该仔细想一下，如果是有很多的神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每一个神他都有他能力的局限。 有人说：“河有河神，山有山神，树有树神，各管一方。”那就说明他们的神，就这些神，他们只能管自己的，他没有能力管所有的。每个人，每个神都有局限性，即便100个、100个神加在一块儿。因为每一个神都有局限，他们加在一起还是有局限。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多神论，在日本有河神、风神、山神，在印度教中更有成千上万个神。在中国，我们也有敬财神。在门口有敬门神，在道观里还有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。在这种多神论的思想，神他有不同的性格。例如，在希腊的众神里边，战神阿瑞斯，他就是暴力嗜血，而阿波罗则光明磊落，不说谎。智慧神雅典娜则性格刚烈，不可侵犯。神，这些众神中，因为他们的性格不同，能力不一样，他们经常也是互相为敌争斗。在印度教中，湿婆是一个毁灭之神，他就灭了爱神，又砍了创造神。梵天的头，神在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他是大能的，也是完美的，他不需要撒谎来美化自己，因为他就是全能的，他没有必要撒谎去赢得我们的夸赞，他不需要这么做。在《民数记》23章19节说：“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；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”在多神论下，众神就和很多人一样，他们性格的都有优点，也有缺点，能力有多有少，生活在一个相互制约的社会里。而用"人无完人"这句话来套用这个多神，就是神无完神，而耶和华是完美的，他不需要别的神去做他的帮手，神就是唯一的神，因为他是全能的。这是第一个。另外就是，如果神他不是完美的时候呢，就像。很多神，他们不是完美的，那他也不值得我们去敬拜。如果神和人一样都有缺点，那人怎么能考决定哪一个神说的是对的呢？如果神有能力有限，那我们怎么去靠他去拯救我们呢？如果神，这个多个神，他都有自己的标准。那哪一个才是权威的呢？这个多神论实际上就是以人去影射神，它也弱化了神。在多神论下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事情都是可能是对的，也可能是错的，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标准。对。在圣经中，神强调第一，不要敬拜别神。第二条是不可制造偶像，也不可敬拜偶像。神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神他是伟大的，他是超出自然的。 在诗篇135篇第15节，外邦的偶像是金的，是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。而在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，造世界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人之所以造偶像，是因为人的认知是有限的，人往往只相信自己看见的东西，人不能理解，也很难相信自己没见过的。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时，说经常一句问话就是“谁见过神”，因为人的局限，他不能理解自己看见以外的东西，而神他是个灵，他是自由拥有的灵，我们是看不见的，我们人也有灵，我们自己也看不见。在提摩太前书1章17节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说，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神是不能看见的。在哲学里边，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成为无限，神也必须是一个灵，因为无限，它就不能有边界，它就不能像人一样有个肉体。神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他既没有这种体积上的局限，他没有时间上的限制，因为他自由拥有，他在随时随地，无处不在。偶像，我们看见它就有大小。人造的偶像，无论是金银，它也会毁坏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能敬拜偶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东西、任何形状来造神，都是把神贬低为一个小的东西，敬拜偶像就是敬拜这些受造的东西，而不是敬拜创造神，创造的神。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，人往往会去拜偶像。像当摩西在西乃山待了40天，以色列人他们就信心动摇，就做了一个金牛犊，去拜金牛犊，说是他把他们带出了埃及，是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犯拜偶像的罪呢？如果归纳一下，有这几方面的理由，缘由不是理由。生活在以色列四围的外邦族，他们是崇拜多神，他们认为拜神的数目越多越好。于是，以色列人便效仿他们，也有些人参与了拜众神。另外，就是外邦的假神，并不像耶和华那样要求人去完全的顺服他。许多外邦的异教甚至把教徒和庙祭的淫乱作为宗教礼仪的一部分。这些淫乱的行为，往往能满足人肉体的需要，对以色列人也有一些诱惑，而 耶和华神却要求子民严格遵求神的律法。人的肉体的软弱导致了以色列人会去拜假神。另外，假神他们也能够有一些能力，撒旦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这也非常迷惑人。而在偶像背后的魔鬼的势力也能给人带来好处，例如生育之神能使人生儿育女，而战神在也应许在战争中能够得胜。拜假神的人通过拜假神也能得到一些好处。在出埃及记中也说，当时摩西要把以色列带出来，埃及法老就是阻拦，然后法老对亚伦说，你们行见其事吧。于是法老对他的几个手下就让他们去行神迹奇事，于是他们把杖丢下来，杖也就变成了蛇。但是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，也变成了蛇，并且吃了他们的蛇。所以耶和华神是伟大的，是有能力的。还有的人拜假神，在圣经中说马门就是财神，在中国中就是财神。因为拜假神也会犯耶和华的诫命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中有一个少年的官，他到耶稣跟前求问永生，但耶稣知道他心中的结是被马门所辖制，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样，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而这个少年官一听到耶稣的话，他就很忧愁。许多人不愿意走侍奉神的路，就像这个少年的官一样，他们不愿损失自己的钱财，所以这种钱财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神，但是它是假神。十诫中的第三条是不可妄称上帝的名耶和华，这一条神告诉我们，神是神圣的，我们不可以冒犯耶和华的名。它是一种权利，它并不是像我们随便想象的一个存在的物体。而这种权利，当我们用的不对的时候，就会冒犯神的名。在很多宗教中，有一些巫术，也有一些超自然的灵，许多古人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咒语中呼喊这些神的名，能够获得超自然的力量。有些灵也可以行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，治病，能够预测未来， 有一些法术也能够让人达到一些自私的目的。在新约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记载了一个违反这个戒的例子。当时保罗去以弗所宣教，在那里奉耶稣的名施洗，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然后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了。当时有一些犹太人，还有外人，他们看见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发现无论保罗做什么，施洗、布道、治病，都是奉耶稣的名在做，所以他们认定耶稣的名一定大有能力，就想借用耶稣的名来荣耀自己。当时有几个游行在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向那些被恶鬼附着的人，擅自用耶稣的名说：“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，赐令你们出来。”做这事的有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。恶鬼回答他们说：“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”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，剩了其中两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的身体受了伤，从那房子出去了。所以，如果滥用上帝的名去谋求自己的私利，这就是亵渎了神的名。还有的人借用神的名去发誓、做假誓，这也是有意无意的会冒犯神。在利未记19章第12节说：“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，亵渎你神的名，我是耶和华。”所以，神的名是神圣的，我们不可随便使用。我们也经常在无意、有意、无意的说 “Oh my God”，经常这种话也是尽量少说。第四条是：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在那天不可做工。神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，因为守安息日是属神子民的标志，也是我们的责任和权利。神告诉我们守安息日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所造的，让我们认识他。神希望与我们同住，告诉我们在这一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要在这一天完全忘掉这个俗世的一切。这是一个圣洁的日子，我们也应该抛下这世上所有的杂念，思想神的恩典，用神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灵，并且在这一天，当我们放下手中的工，我们在身体上也能得到休息，让我们身体也变得更好。 如果我们每天都这样做的话，神就知道，让别人也知道，基督徒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有神的，就把自己与外邦人区分开来。这以上四条就是神告诉我们如何去敬拜神。下面还有六条是关于人的，我们今天我就不与大家分享，以后有机会我再与大家分享。好，感谢神的话语。